秦代开始，大一统的国家初步形成。不过，秦王朝持续的时间较短，它对于农耕文明的影响主要在汉代开始才见到成效。汉代的农牧分界线比较偏北，农耕技术也扩展到了塞外。汉武帝移民百万，使河套以南到陕北地区农业的繁荣程度可比关中。东汉到三国时期，气候逐渐寒冷，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与先秦时期相去甚远，加上连年征战，大量的农田遭到废弃，原来活跃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农业民族争夺资源。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经济出现大衰退。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带有防御体系的村落，即务壁。著名的务壁有许褚壁、白超垒、河水坞、潭山坞、白马坞、白骨坞等等。这种防御性的村落后世还在陆续产生，直到今天，湖南浆水县的勾栏窑寨还遗存有城墙、碉楼、守夜屋等防御性建筑，它们为维护勾栏窑寨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以战略防御需求和客家文化为基础的福建三明、永安、龙岩等地和湖南郴州临武、宜章一带，更是有堡、寨、碉楼等村落建筑，集防御与居住功能于一体，见证了人类战争、军事、迁徙与农耕的历史。唐代黄河下游许多林地已被开辟为农田，并通过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隋唐江淮流域出现了强劲的开发势头，南方地区气温偏高，降雨量充沛，有利于水稻等高产农作物的种植，使得耕地在面积不变的前提之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大量从中原地区南迁的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虽然政治文化中心仍然在北方地区，但是北方的粮食通常不能自给，需要从南方运过来。沟通南北地区的主要动脉是此时修建完成的京杭大运河。南方丰富的粮食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至北方，为大唐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基础。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高和单位产量高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到此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唐代的村落已经普遍开始以村来命名。杜佑的《通典》表明，唐代官方有明文规定，所有城墙外面的聚落都统统称为村。不过，它也许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南方地区的村落有一些是以浦、沟、洲、渚等来命名的，从他们的水字旁就可以看出其明显带有南方水乡的特色。北宋时，北方仍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但经济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南方，南方的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矛盾，王安石开始推行淤田，这是中国村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社会基本稳定，读书风气较浓，一些著名的文人主动关注村落生活，写下了大量有关农村安逸生活的诗歌，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一》：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躬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它是在东晋陶渊明开创的田园题材诗歌的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即使在今天读来仍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时传统村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吕氏相约产生了，它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门相约，对后世明清的村落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可以说，后来传统村落中的村规民约或者族约等都是 吕氏相约的延伸版。经历了元代的短暂战乱，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一直都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其充足的农业生产为北方提供了大量粮食、布帛和税赋。正是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崛起，才使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大体平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也大量增加，而且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甘薯等粮食作物开始传入，极大地解决了传统粮食作物产量不足的问题，使得在耕地面积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粮食作物产量能够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需要。人口的繁衍促进了村落的发展，不少今天被视为传统村落的村庄，大体上都是这一时期兴建和留存下来的。而我们视为传统村落文化主要内容的部分，包括建筑、民俗、相约、教育、信仰等，也大多形成或定型于这一时期。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形成与延续，始终离不开传统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其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来源，是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村落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直接催生了传统城市的出现。种植业、养殖业带来手工业的产生，使得村落的产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出现了物物交换这种最初的交易模式。随着交易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以货易货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货币贝。金属货币的出现让交易变得更为方便和规范，原始的偶然的交易场所逐步演变成有固定时间和地点的集市。殷商时代即出现了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易经·系辞下》中说，庖丝是墨，神农是作，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村落集市的职能不局限于货物交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村落居民之间信息交流的场所。《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句描述村落形成的话，经常被学者引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它较为形象地反映出了当时一个小国的都城实际上是由早期的村落直接演变而成的。农事因人聚而成业，因人聚而成邑，因邑落的发展而形成城市。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可以从农业中抽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教育，甚至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于是渐渐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村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源。